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戊辰年，一年，梁高祖武皇帝太清二年戊辰，公元548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慕容绍宗率领5000铁骑夹击侯景。侯景欺骗他的部下说，你们的家属已经被高澄杀了。部下们相信了。慕容绍宗远远地喊道，你们的家属都完好无损，如果投降，官职勋位和从前一样。他披散头发，对着北斗星发誓。侯景的士兵不愿意难渡，他的将领鲍贤等人各自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降了慕容绍宗。侯景的军队大败，士兵们争相逃往涡水，涡水因此断流。侯景和几个心腹骑兵从峡石渡过淮河，逐渐收拢散兵，得到800步兵和骑兵。向南经过一座小城时，有人登上城墙辱骂他说，跛脚的奴才，想干什么？侯景大怒，攻破城池，杀了辱骂他的人后离开。他日夜兼程，追兵不敢逼近。侯景派人告诉慕容绍宗说，如果我被擒获，您还有什么用？慕容绍宗于是放了他。辛丑日，任命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，守吏部尚书王克为仆射。甲辰日，豫州刺史杨牙人因为东魏军队逐渐逼近，声称粮运接济不上，放弃了悬户，撤回益阳。殷州刺史杨思达也放弃向城逃走。东魏人占据了这些地方。皇帝大怒，斥责杨牙人。杨牙人害怕了，上书请求宽限日期，将军队驻扎在淮河边上。侯景战败后不知该去哪里。当时鄱阳王萧范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，还没到任。码头戍主刘神茂一向被监州市为案所不容，听说侯景来了，特意前去迎接。侯景问道，寿阳离这里不远，城池险要坚固，我想去投奔他，为案会接纳我吗？刘神茂说，为案虽然占据着城池，但他只是监州而已。大王如果急速赶到城郊，他一定会出来迎接，趁机抓住他就可以成事。得到城池之后，再慢慢报告朝廷，朝廷高兴大王南归，一定不会责怪。侯景握着他的手说，真是天意啊。刘神茂请求率领100名步兵骑兵先做向导。壬子日，侯景夜里到达寿阳城下。韦岸以为是贼寇，穿上铠甲登上城墙。侯景派他的手下告诉韦岸说，河南王战败来投奔此镇，希望赶快开门。韦岸说，既然没有接到圣旨，不敢听从命令。侯景对刘神茂说，事情不妙了。刘神茂说，韦岸懦弱而缺乏智谋，可以说服他。于是派寿阳人徐思玉进城见韦岸说，河南王被朝廷重用，您是知道的，如今失利来投奔，怎么能不接受呢？韦岸说，我接受命令，只知道守城，河南王自己战败，与我何干？徐思玉说，国家把统兵在外的大权交给了您，现在您不肯开城，如果魏国追兵到来，河南王被魏国杀死，您难道能独自存活吗？即使侥幸存活，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朝廷？韦岸认为他说的对。徐思玉出来报告，侯景非常高兴地说，救活我的是您啊。癸丑日，韦岸开门接纳侯景。侯景派他的将领分别守住4个城门，斥责韦岸要杀他。不久又拍手大笑，摆酒尽情欢乐。韦岸是韦睿的儿子。朝廷听说侯景战败，还没有得到确切消息。有人说，侯景和将士全部阵亡，上下都为此忧虑。侍中太子詹氏何进荣到东宫，太子说，淮北刚刚又有消息，侯景肯定得以脱身，不像传闻的那样。何进荣回答说，如果侯景死了，那真是朝廷的福气。太子脸色改变，问他原因。何进荣说，侯景是反复无常的叛臣，终究会祸乱国家。太子在玄圃亲自讲解老子、庄子。何进荣对学士吴资说，从前西晋崇尚玄虚，使中原沦陷于胡、桀，如今东宫又这样，江南恐怕也要被外族统治了。甲寅日，侯景派仪同三司于子越骑马报告战败的消息，并自请贬职削爵。皇帝下诏好言安慰，没有允许。侯景又请求物资供给，皇帝因为侯景的军队刚刚战败，不忍心调动他。乙卯日，就任命侯景为南豫州牧， 原来的官职依旧，另任鄱阳王萧范为河州刺史，镇守合肥。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进谏说，我私下听说侯景在郭阳战败，单人匹马前来归命，陛下不后悔先前的祸患，又下令接纳。我听说凶恶之人的本性不会改变，天下的恶人都是一样的。从前吕布杀了丁原去侍奉董卓，最终杀了董卓而成为贼子。刘牢之背叛王公归附晋朝，又背叛晋朝而制造妖乱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狼子野心终究没有驯服的本性，养虎的比喻一定会招来被饥饿的老虎吞噬的灾祸。侯景以凶险狡诈的才能受到高欢像羽翼一样的爱护，官位高居台司，职务担任方伯，然而高欢坟土未干，他就反过来反噬，叛逆的力量不足，于是又逃到关西。宇文泰不容他，所以又投身于我朝。陛下以前之所以不拒绝细流，正是想把他比作归附的匈奴蜀国来讨伐匈奴，希望得到一战的效果罢了。如今已经损兵失地，他只不过是边境上的一个匹夫，陛下爱惜一个匹夫而抛弃友好的邦国，我私下认为不可取。如果国家还等待他在鸣叫的时候，期待他年底的成效，我私下认为侯景一定不是年底就能见效的臣子。他抛弃故乡如同脱掉鞋子，背叛君主和亲人如同丢弃草芥，哪里懂得远目圣德，成为长江淮河一带的忠臣呢？事实很明显，没有什么可疑惑的。
我年老多病，不应干预朝政，
但楚国子囊将死时仍有守卫郢都的忠心，魏国的始于临死前也有施剑的节操。
我愧为宗室遗老，哪敢忘记刘向那样的忠心。
皇帝叹息他的忠心，然而不能采纳。萧介是萧思化的孙子。几位日，东魏大将军高澄在邺城朝见，北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，北魏皇孙出生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东魏杀了他们的南兖州刺史石长轩，这是讨伐侯景的同党，其余被侯景胁迫跟从的人都赦免了。东魏得到玄户、项城后，全部收复了旧有的疆域。大将军高澄多次送信来，又请求互通友好，朝廷没有答应。高澄对真阳侯萧渊明说，先王与梁主和好十多年了，听说梁主礼佛的文书中说，奉为魏主，并及先王，这是梁主的后裔，不料一朝失信导致这种纷扰，我知道这不是梁主的本心，应该是侯景煽动的，应当派使者来商议。如果梁主不忘就好，我也不敢违背先王的意愿，各位都可以立即遣送回去，侯景的家属也应当一起遣送。萧渊明于是派省事夏侯僧辩带着奏章给皇帝，称渤海王高澄是宽厚长者，如果重新通好，应当允许萧渊明回去。皇帝得到奏章，流下眼泪，与朝臣商议。右卫将军朱毅、御史中丞张婉等人都说，要使敌寇平息，百姓休养，和好确实方便。只有司农卿傅奇说，高澄为什么要和？一定是设离间计，所以让真阳侯派使者，想让侯景自己生疑。侯景心里不安，必定图谋祸乱，如果答应通好，正落入他的圈套。朱毅等人坚持认为应该和好，皇帝也厌烦用兵，于是听从了朱毅的话，赐给萧渊明书信说，知道高将军待你不错，看了奏章很感安慰，会另外派遣使者重新敦睦邻国友好。夏侯僧便回去时经过寿阳，侯景私下打听到了这事，把他抓来审问，夏侯僧便全部招供。侯景于是抄写了答复萧渊明的信，向皇帝上奏说，高氏心怀毒计，怨恨充满北土，人民愿从，上天应允，高欢已经丧命，他的儿子高澄继续作恶，灭亡指日可待，之所以冒昧取得这一胜仗，大概是为了大肆清除高澄的心腹以充盈凶毒的势力罢了。高澄如果行事符合天心，心腹没有疾病，又何必急急忙忙地奉上玉璧求和？难道不是因为秦兵扼住他的喉咙，胡骑逼近他的后背，所以用甜言蜜语和厚礼来求取大国的安宁吗？我听说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，何必怜惜高澄这个小子而抛弃亿万百姓的心？我私下认为北魏的安定强大，没有超过天监初年的钟离之战，他们匹马不归，在他们强盛的时候，陛下尚且讨伐并夺取，在他们衰弱的时候，反而顾虑而求和，舍弃已经成型的功劳，放纵垂死的敌人，
让他们暂时强横，疑惑后代，这不仅使我扼腕叹息，也是至是痛心的事。从前伍子胥投奔吴国，楚国终于灭亡，陈平离开项羽，刘氏因此兴起。我虽然才能比不上古人，心智却与往事相同，我确实知道高澄记恨贾姬在翟国，厌恶士会在秦国，所以请求结盟和好，希望除掉他的祸患。如果我死而有益，万死也不推辞，只怕千年之后有屋粮食。侯景又写信给朱毅，赠送300两金子。朱毅收下金子，却不转奏侯景的奏章。己卯日，皇帝派使者吊唁高澄。侯景又上奏说，我与高氏嫌隙已经很深，仰仗陛下的威灵，希望洗雪仇耻。如今陛下又与高氏和好，让我何处容身？请求申明后战，宣扬皇威。皇帝答复说，我与您的大义已经确定，岂有成功就接纳，失败就抛弃的道理。如今高氏有使者求和，朕也正想停止战争。进退的事宜，国家有常规，您只管清静自居，不必劳心忧虑。侯景又上奏说，我如今积蓄粮草，聚集兵众，喂饱战马，暗藏兵器，指日可待，定能肃清赵魏，但不容许军队出师无名，所以希望以陛下为名罢了。如今陛下把我弃置在远方，南北重新通好，恐怕我威谏之身不免落入高氏之手。皇帝又答复说，朕身为万圣之主，岂能失信于一物，想必您深深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必再上奏了。侯景于是伪造了邺城的书信，请求用真阳侯交换侯景，皇帝将要答应。舍人复其说，侯景因穷途末路而归顺，抛弃他不吉利，况且他身经百战，岂肯束手就擒。谢举注意说，侯景是败逃之将，只需一个使者之力就能对付。皇帝听从了，回信说，真阳侯早晨送到，侯景晚上就送还。侯景对左右说，我早就知道这无帝老头心肠刻薄。王伟劝侯景说，如今坐着听命也是死，举大事也是死，希望大王谋划。于是开始制定反叛计划，所属城池的居民全部招募为军士，停止征收市税和田租，百姓的子女都配给将士们。三月癸巳日，东魏任命太尉襄城王元绪为大司马，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。辛亥日，大将军高澄南巡到黎阳，从虎牢渡过黄河到达洛阳。北魏同轨防长史培宽与东魏将领彭乐等人交战，被彭乐擒获。高澄对他礼遇优厚，裴宽找机会逃回。高澄从太行山返回晋阳，屈辽洞杀了李奔，将首级传送到建康。李奔的哥哥李天宝逃入九真，收集剩余士兵20000人围攻爱州，胶州司马陈霸先率军讨伐平定。皇帝下诏任命陈霸先为西江都护、高腰太守，督7郡诸军事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东魏吏部令使张永和等人伪造假官，事情败露，被纠举检举，自首的有6万多人。甲戌日，东魏派太尉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、大都督刘丰生等人率领10万步兵骑兵攻打北魏的王思政于颍川。王思政命令卧鼓掩旗，好像没有人一样。高岳仗着人多四面攻城，王思政挑选骁勇的士兵开门出战，高岳的军队败退。高岳又筑起土山，昼夜进攻。王思政随即防守，夺取了土山，设置城楼制敌来帮助防守。五月，北魏任命丞相宇文泰为太师，广陵王元兴为太傅，李弼为大宗伯，赵贵为大司寇，于景为大司空。太师宇文泰侍奉太子，巡视西部边境，登上陇山，到达元州，经过北长城，向东到五原，到达蒲州，听说北魏主身体不适而返回。等到达时，皇帝已经痊愈，宇文泰返回化州。皇帝派健康令谢挺、散骑常侍徐陵等人到东魏聘问，重新修复以前的友好关系。徐陵是徐痴的儿子。六月，东魏大将军高澄巡视北部边境。秋季七月，庚寅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乙卯日，东魏大将军高澄在邺城朝见。因为道士很多是假冒之人，开始废除南郊道坛。八月庚寅日，高澄返回晋阳， 派尚书辛恕率领众将攻略长江、淮河以北，一共得到23州。侯景自从到达寿阳，不断提出要求，朝廷从来没有拒绝。侯景请求娶王谢家族的女子，皇帝说王谢家族门第高贵，不能匹配，可以再诸张以下家族寻访。侯景恼怒地说，将来会把吴地的儿女配给奴仆。又上奏请求10000匹锦缎给军人做袍子，中领军朱毅提议给他轻布。又因为朝廷发给的兵器大多不精良，上奏请求东野的锻工，想要重新打造，皇帝下诏都给了他。侯景任命安北将军夏侯魁的儿子夏侯伯为长史，徐思玉为司马。夏侯伯于是去掉夏自称侯姓，冒充为侯景的同族侄子。皇帝不采纳侯景的意见，与东魏和亲。此后侯景的表彰奏书渐渐悖逆傲慢。又听说徐陵等人出使北魏，反叛的谋划更加积极。元贞知道侯景有一心，多次上奏请求回朝。侯景对他说，河北的事虽然没有成功，江南又何愁失掉，为什么不能稍微忍耐。元贞害怕，逃回建康，把情况全部报告。皇帝任命元贞为始兴内史，也不追问侯景。临贺王萧正德无论到哪里都贪婪残暴，不守法度，多次得罪皇上，因此心怀怨恨，暗中豢养敢死之士，储备粮食财物，希望国家发生变乱。侯景知道他的心思。萧正德在北方时与徐思玉相熟，侯景派徐思玉送信给萧正德说，如今天子年迈，奸臣祸乱国家，依我看用不了多久就会灾祸败亡。大王本应是储君，中途被废除，天下百姓惶惶不安，都归心于大王。我侯景虽然不聪明，确实想为您效力，希望大王顺应苍生之望，明鉴这份诚信。萧正德大喜说，侯公的心意暗合我的想法，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啊。回信说，朝廷的事情正如您所说，我有这个心思已经很久了，如今我在朝廷内部策应，您在外部行动，还有什么办不成的？时机贵在迅速，现在正是时候。鄱阳王萧范秘密上奏说，侯景图谋反叛。当时皇上把边境事务全部委托给朱毅，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向他报告。朱毅认为侯景绝无造反的道理。皇上回复萧范说，侯景孤身危难，把性命托付给我们，就像婴儿依赖母亲哺乳一样，以这样的情势怎么会造反呢？萧范再次陈述说，如果不早日铲除，灾祸会祸及百姓。皇上说，朝廷自会处置，不需要你过分担忧。萧范又请求自己率领合肥的兵力去讨伐侯景，皇上不准。朱毅对萧范的使者说，鄱阳王竟然不允许朝廷有一个客人。从此萧范的奏报朱毅不再为他转达。侯景邀约杨押人一同造反，杨押人抓住侯景的使者向朝廷报告。朱毅说，侯景几百个叛贼能做什么，下令把使者交给建康监狱，不久又释放了。侯景更加无所忌惮，上奏皇上说，如果我的事是实情，应该受到国法惩治，如果蒙受明察，请杀杨押人。侯景又上奏说，高城狡猾，怎么能完全相信陛下听信他的诡诈之词，要求与他联合，我也私下觉得可笑，我宁可粉身碎骨，投身仇敌之门，只请求将江西一带划归我控制管辖，如果不同意，我就率领甲旗直逼长江，前往闽粤。这不仅让朝廷蒙羞，也会让三公大臣忧心操劳。皇上派朱毅传话答复侯景的使者说，比如一个穷人家养了10个、5个门客还能得意，朕只有一个门客却导致他有怨言，这也是朕的过失。于是更加赏赐锦缎、钱币、布匹，信使往来不断。戊戌日，侯景在寿阳反叛，以朱砂中领军朱毅、少府卿徐陵、太子右卫帅陆彦、治局监周时珍为名义。朱毅等人都因奸邪谄媚、骄纵贪婪、蒙蔽君主、玩弄权术，被当时的人痛恨，所以侯景以此为借口起兵。徐陵、陆彦是吴郡人，周时珍是丹阳人。徐陵、陆彦相继担任少府丞，以苛刻为能事，众商贾都怨恨他们，朱毅尤其与他们亲近，世人称他们为三度。司农卿傅琦是个正直的人，曾对朱毅说， 你身居国家要职，荣耀宠信如此深厚，近来听到的传闻都是污秽不堪的事迹，如果圣明的君主醒悟，你难道能免罪吗？朱毅说，外间的诽谤我早就知道了，只要心中无愧，何必担心别人怎么说。傅奇对人说，朱彦和要死了，他凭借谄媚求荣，肆意辩驳，拒绝劝谏，听说灾难却不害怕，知道错误却不改正，上天夺去了他的判断力，他还能长久吗？侯景向西宫打马头，派部将宋子仙向东宫打木栅，俘虏了戍守将领曹球等人。皇上听说后笑着说，这能做什么？我折断马鞭就能抽打他。下令悬赏斩杀侯景的人，封为3000护工，授予州刺史。甲辰日，下诏任命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，任命侍中、开府一通三司少林王萧伦持节指挥监督各路军队讨伐侯景。萧正表是萧红的儿子，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，裴之高是裴穗哥哥的儿子。九月，东魏濮阳武功楼昭去世，侯景听说朝廷军队来讨伐他，向王伟询问对策。王伟说，少林王如果到来，敌众我寡，一定会被围困，不如放弃淮南，决心向东进兵，率领轻骑直扑建康。林贺王在内部策应，大王在外面进攻，天下不难平定，用兵贵在捉速，应该立即出发。侯景于是留下表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卫寿阳。癸未日，假装外出打猎，从寿阳出发，人们没有察觉。冬季十月庚寅日，侯景扬言要去合肥，实际上却袭击乔州，驻防董绍先打开城门投降了，俘虏了刺史封城侯萧泰。萧泰是萧范的弟弟，先前担任中书舍人，用尽钱财结交当权要人，被破格提拔为乔州刺史。到任后，大量征发百姓，让他们抬腰鱼、扇、伞等物，不分世人平民。以做这些事为羞耻的人，就加重杖责，多交钱财的人就被释放免罚，因此人人都想作乱。等到侯景到来，没有人有战斗之心，所以失败。庚子日，下诏派遣宁远将军王志率领3000人巡视长江防务。侯景攻打溧阳太守庄铁，丁未日庄铁献城投降，趁机劝侯景说，国家太平已久，人们不熟悉战争，听说大王起兵，内外震惊恐惧，应当趁此机会迅速赶往建康，可以兵不血刃而成就大功。如果让朝廷慢慢得以防备，内外稍微安定，派1000名弱兵直接占据采石，大王即使有精兵百万也无法渡江了。侯景于是留下仪同三司田英、郭洛守卫溧阳，以庄铁为向导，率兵逼近长江。江边的阵术相继向朝廷报告。皇上向都官尚书杨侃询问讨伐侯景的策略，杨侃请求用2000人迅速占据采石，命令少林王袭击寿阳，使侯景前进不得，后退失去巢穴，乌合之众自然瓦解。朱毅说，侯景一定没有渡江的意图，于是搁置了杨侃的建议。杨侃说，这下败定了。戊申日，任命林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，都督京师诸军事，驻扎在丹阳郡。萧正德调集了几十艘大船，谎称装运芦苇，秘密用来接济侯景。侯景将要渡江，担心王志阻挠，派间谍侦查。恰好临川太守陈兴上奏说，采石急需重兵镇守，王志的水军轻弱，恐怕不能胜任。皇上任命陈兴为云骑将军，代替王志戍守采石，征召王志掌管丹阳尹事务。陈兴是陈庆之的儿子。王志离开采石后，陈兴还没有到达江边。间谍报告侯景说，王志已经退走。侯景让他折取江东树枝作为验证，间谍按他的话做了回来。侯景大喜说，我的事办成了。即有日，从横江再采石渡江，有马几百匹，士兵8000人。这天晚上，朝廷才开始下令戒严。侯景分兵袭击孤熟，俘虏了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。南京校尉姜子一率领1000多水军，想要在下游拦截侯景。他的副将董陶生家在江北，率先和部下溃散逃走。
姜子仪收集剩余部众，步行返回建康。姜子仪是姜子嗣的哥哥。太子看到情况紧急，身穿戎服入宫见皇上，禀报并请求方略。皇上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为什么还要问我？内外军队都交给你。太子于是停在中书省指挥军事，人心惶惶惊恐，没有人响应招募。朝廷还不知道林贺王萧正德的情况，命令萧正德驻守朱雀门，宁国公萧大林驻守新亭，太府亲为案驻守六门，修缮工程，做好受敌的准备。萧大林是萧大器的弟弟。即有日，侯景到达慈湖，建康大为惊骇，遇街上的人们互相抢劫，不再通行。赦免东野、西野、上方前属以及建康在押的囚犯，任命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，以杨侃为军师将军辅佐他。南浦侯萧推守卫东府，西风宫萧大春守卫石头，轻车长史谢喜、始兴太守元贞守卫白下，韦岸与右卫将军柳京等人分守宫城各门以及朝堂。萧推是萧秀的儿子，萧大春是萧大林的弟弟，柳京是柳仲礼的父亲，将各寺库的公藏钱运来，聚集在德阳堂以充实军需。庚戌日，侯景到达板桥，派徐思玉来求见皇上，实际是想观察城中的虚实。皇上召见他询问，徐思玉谎称背叛侯景，请求平退左右陈述事情。皇上准备让左右退下，舍人高善宝说，徐思玉从叛贼那里来，真假难测，怎么能让他单独在殿上。朱毅陪坐，徐思玉难道是刺客吗？徐思玉拿出侯景的奏折，说朱毅等人玩弄权柄，请求带甲入朝，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。朱毅十分惭愧恐惧。侯景又请求派一名能干的舍人出来接洽解释。皇上派中书舍人贺济、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到板桥慰劳侯景。侯景面北接受诏命。贺济问，如今这次行动以什么为名义？侯景说，想当皇帝。王伟上前说，朱毅等人扰乱朝政，只是铲除奸臣罢了。侯景既然说出了恶言，就扣留了贺济，只放郭宝亮回宫。百姓听说侯景到来，争相入城，公司混乱，不再有秩序。杨侃划分防守安排，都用宗室成员穿插其中。军人争相进入武库，自行取用兵器铠甲，主管官员无法禁止，杨侃下令斩杀了几个人才停止。这时梁朝兴起47年，境内太平无事，在位的公卿以及民间士大夫很少见过兵器铠甲，贼寇突然到来，公司震惊。老将已经凋零殆尽，后进的年轻人都出外任职，军事指挥全部取决于杨侃。杨侃胆力都壮，太子非常倚重他。辛亥日，侯景到达朱雀衡南，太子任命林贺王萧正德守卫宣阳门，东宫学士新野人与信守卫朱雀门，率领宫中文武3000多人驻扎在朱雀衡北。太子命令与信打开大衡，以挫败敌军锐气。萧正德说，百姓看到打开横桥一定会大惊，可以暂且安定人心。太子听从了他。不久侯景到来，与信率部开横桥，刚撤除一艘船，看到侯景的军队都带着铁面具，就退到门后躲避。与信正在吃甘蔗，一支流箭射中门柱，与信手中的甘蔗应弦而落，于是抛弃军队逃走。南唐的游兵沈子木是林贺王萧正德的同党，又关闭横桥让侯景渡河。太子派王志率精兵3000支援与信，到达领军府，遇到贼军还没列阵就逃走了。萧正德率领部众在张后桥迎接侯景，两人在马上互相作揖。进入宣阳门后，萧正德望着宫阙跪拜，感慨流泪，跟随侯景渡过秦淮河。侯景的军队都穿青袍，萧正德的军队都穿将袍，内衬碧色，与侯景会合后全部反穿袍子。侯景乘胜到达宫阙之下，城中惶恐。杨侃假称得到一封射来的书信，说少陵王、西昌侯的援兵已经到达附近。众人这才稍微安定。西风宫萧大春放弃石头城逃往京口，谢喜、元贞放弃白下逃走，金主彭文灿等人现石头城投降侯景。侯景派他的仪同三司于子越驻守。壬子日，侯景陈列军队包围台城，旗帜都是黑色，向城中射进书信，说朱毅等人轻视玩弄朝权，任意作威作福，我被他们陷害，
想要加以屠戮。陛下如果诛杀朱毅等人，我就收江北归。皇上问太子，有这回事吗？太子回答说，是的，皇上准备诛杀朱毅等人。太子说，贼寇只是以朱毅等人为名义罢了，今天杀了他们无助于解急，只会让将来的人笑话，等贼寇平定后再杀也不晚。皇上于是作罢。侯景围城一周后，从各方向同时进攻，吹着口哨鼓噪，喧闹声震天动地，放火烧大司马门以及东华门、西华门。杨侃派人凿开门上的孔洞，倒水浇灭火焰。太子亲自捧着银鞍前去赏赐战士。直阁将军朱思率领几名战士翻越城墙外出洒水，过了很久才扑灭。贼寇又用长柄斧头砍东掖门，门快要被砍开时，杨侃在门扇上凿孔，用长矛刺杀了两人，砍门的人才退却。侯景占据公车府，萧正德占据左卫府，侯景的党羽宋子仙占据东宫，范陶棒占据同泰寺。侯景夺取东宫数百名歌妓分给军士。东宫靠近城墙，侯景的部众登上城墙向城内射箭。到了夜里，侯景在东宫设置酒宴奏乐，太子派人放火焚烧台殿以及所聚集的图书全部烧毁。侯景又烧了圣皇柩、士林馆、太府寺。癸丑日，侯景制造了数百个木驴攻城，城上投石击碎了他们。侯景又制造尖顶木驴，石头无法击破。杨侃让人制作制伪具，灌上油脂和蜡，大量投掷焚烧，不久烧尽。侯景又制造登城楼，高十多丈，想居高临下向城内射箭。杨侃说，车高好浅，他来了一定会倒，可以躺着观看。等到车一动，果然倒了。侯景攻城不克，士兵死伤众多，于是修筑长围以隔绝内外，又请求诛杀朱毅等人。城中也向外射出悬赏告示，说有能送来侯景首级的，授予侯景的官位，并赏赐钱1亿万，布绢各1万匹。朱毅、张婉商议出兵攻击，皇上询问杨侃，杨侃说不行，如今如果出击的人少，不足以击破贼寇，只会挫伤锐气，如果多，一旦失利，门窄桥小，一定会造成重大伤亡。朱毅等人不听，派1000多人出战，还没交锋就退走，征桥落水而死的人超过一半。侃的儿子卓被侯景抓获，带到城下让侃看。侃说，我倾尽全族来报答主上，还遗憾不够，岂会在乎一个儿子，希望你早点杀了他。几天后，侯景又带卓来，侃对卓说，我早就以为你死了，原来还活着，拉弓射他。侯景因为砍的忠义，也没有杀卓。庄铁担心侯景不能成功，假托迎接母亲，与左右几十人赶往溧阳，先送信欺骗田英。郭洛说，侯王已经被朝廷军队杀了，朝廷让我回镇守。郭洛等人大惧，弃城逃往寿阳。庄铁进城不敢驻守，带着母亲逃往浔阳。11月戊午朔日，杀白马，在太极殿前祭祀蚩尤。临贺王萧正德在颐贤堂登上皇位，下诏说，普通年间以来奸邪乱政，皇上久病不愈，社稷将危。河南王侯景离开职位前来朝见，承蒙我本人继承这个宝位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正平，立他的世子萧建礼为皇太子，以侯景为丞相，把女儿嫁给他，并拿出家中的珍宝财物全部资助军费。于是侯景在宫门前扎营，分派他的2000士兵攻打东府。南浦侯萧推抵抗3天，没有攻克。侯景亲自前往进攻，箭矢如雨，宣城王萧大器的房阁许伯仲暗中引导侯景的士兵登城，辛酉日攻克东府，杀死南浦侯萧推和城中战士3000人，将他们的尸体堆积在杜老宅，远远地对城里的人说，如果不早点投降，就是这样。侯景声称皇上已经去世，即使是城中的人也信以为真。壬戌日，太子请求皇上巡视城墙，皇上到了大司马门，城上的人听到皇帝车驾的声音都鼓噪流泪，人心稍微安定。姜子仪败退回朝，皇上责备他。子仪叩拜谢罪说，臣以身许国，常常担心不能死得其所，如今我的部下都抛弃我离去，我一人怎能攻击贼军， 如果贼军既然能到这里，陈发是要粉身碎骨来赎前罪，不死在宫门前，就死在宫门后。乙亥日，子衣向太子报告，与弟弟尚书左丞子嗣、东宫主帅子午率领所部100多人打开城陵门出战。子衣直抵贼营，贼兵伏兵不动。子衣喊道：“贼被为何不快点出来？”过了很久，贼军骑兵出来夹攻他们。子衣径直上前，举槊刺贼，跟随的人没有敢寂静的，贼兵砍断他的肩膀而死。子嗣、子午互相说：“与兄长一起出战，有什么脸面独自回去？”都脱下头盔冲向贼军。子嗣被槊刺中，贯穿胸部而死。子午伤到脖子，回到壕沟边痛哭一声而死。侯景刚到建康时，以为早晚可以攻下，号令严整，士兵不敢侵犯抢夺。等到多次攻打不克，人心离散沮丧。侯景担心援兵从四面汇集，一旦溃散，又因为吃光了石头等长平仓的粮食，军中缺粮，于是放纵士兵抢夺百姓的米粮以及金帛子女。此后一升米值7-8万钱，人吃人，饿死的有1/10。乙丑日，侯景在城东、城西筑起土山，驱赶逼迫市民，不限贵贱，乱加殴打锤击，疲惫瘦弱的人就被杀死田山，哭嚎声震动天地。百姓不敢逃匿，都出来跟从，10天之内人数达到数万，城中的人也筑土山来应对。太子、宣城王以下都亲自背土，拿着本机和铁锹，在山上建起芙蓉层楼，高4丈，用锦缎毛毡装饰，招募敢死之士2000人，穿着厚袍铠甲，称为僧腾客，分配到二山，昼夜交战不息。恰逢大雨，城内土山崩塌，贼军乘机进攻，几乎要攻入，苦战也不能阻止。杨侃命令多头火把形成火城来阻断贼军的路，慢慢在城内筑城，贼军不能前进。侯景招募投降的奴仆，全部免为良民。得到朱毅的奴仆任命为仪同三司，朱毅家的资产全部给他。奴仆骑着良马，穿着锦袍，在城下仰头骂朱毅说：“你做了50年官才做到中领军，我开始是凤侯王，已经是仪同了。”于是3天之内，奴仆出来投靠侯景的以千计，侯景都优厚安抚并配属军队，人人感恩，为他效死。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听说侯景包围台城，并迎日戒严，传檄文给所督管的湘州刺史河东王萧玉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窃、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兴、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等人发兵入援。萧大兴是萧大器的弟弟，萧克是萧伟的儿子。朱毅送给侯景信，陈述祸福。侯景回信并告知城中的市民，认为梁朝自近年以来权信当权，剥削百姓来满足嗜欲，如果说不是这样，你们试看今日国家的池苑、王宫的宅地、僧尼的寺塔，以及在位的众官姬妾百事、仆从数千，不耕不织，锦衣玉食，不掠夺百姓，从哪里得来？我之所以赶到朝廷，是指责诛杀权佞，并非倾覆社稷。如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，我看王侯诸将志在保全自身，谁能竭力效死与我争胜负呢？长江天险是二曹、曹操、曹丕所感叹的，我以一苇之舟渡江，天朗气清，如果不是天人协同，怎能如此？希望各自三思，自求大吉。侯景又起奏东魏主说：“臣进取寿春，暂时想停歇。”而萧衍知道此运已终，自己辞去保卫。臣的军队未进入他的国家，他已经投身同泰寺舍身。上月29日到达此建康，江海未复苏，干戈暂时停止，长久思念故乡，人马都很留恋。不久当整装来奉侍圣言。臣的母亲弟弟早就以为被屠杀，近来奉到明赤才知道还在。这是陛下宽仁，大将军恩念，臣这样弱小怎能仰报？现在立即送信迎接臣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，福愿圣慈，特赐才放。几次日，湘东王萧绎派司马无业、天门太守樊文角等人率兵从江陵出发。陈兴被侯景擒获，侯景与他痛饮，让陈兴收集不取，想任用他。 陈心不肯，侯景让他的仪同三司范陶棒囚禁他。陈心于是劝说范陶棒，让他率领所部袭击，杀死王伟、宋子仙，到城下投降。范陶棒听从了，暗中派陈心在夜晚用绳坠入城。皇上大喜，下令刻银券赐给范陶棒，说事情平定之日，封你为河南王，即拥有侯景的部众，并给金帛女乐。太子担心其中有诈，犹豫不决。皇上发怒说，接受投降是常理，为何忽然生疑？太子召集公卿会议，朱毅、傅奇说，范陶棒投降一定不是虚假。范陶棒投降，贼侯景必定惊骇，乘此进攻，可大破贼军。太子说，我们坚守城池等待外援，援兵到了，贼军岂能平定？这是万全之策。如今开门接纳范陶棒，范陶棒的心意岂容易知道？万一有变，后悔不及。社稷是重，需要再详细考虑。朱毅说，殿下如果以社稷为重，应当接纳范陶棒，如果犹豫，不是朱毅能知道的。太子最终还是不能决定。范陶棒又让陈兴起奏说，现在只带领所辖500人，如果到城门都自行脱甲，祈求朝廷开门赐予容纳，事情成功之后，保证擒获侯景。太子见他恳切，更加怀疑。朱毅拍着胸口说，失去这个机会，社稷大事完了。不久，范陶棒被部下告发，侯景把他拉杀了。陈兴不知道，如期而出，侯景截获了他，逼迫他向城中设信说，范陶棒暂且带领几十人先入。侯景想穿着铠甲跟随进去，陈兴不肯，决心必死，于是杀了他。侯景派萧建礼与仪同三司卢辉略戍守东府。萧建礼凶险，夜晚与群盗在大横抢劫，中流箭而死。少林王萧伦走到钟离，听说侯景已经渡过采石，萧伦昼夜兼程回军入援，渡江时江中起风，人马淹死的十分之一二。于是率领宁远将军西风公萧大春、新干公萧大成、永安侯萧阙、安南侯萧俊、前谯州刺史赵伯超、五州刺史萧弄璋等步兵骑兵30,000从京口西上。萧大成是萧大春的弟弟，萧阙是萧伦的儿子，萧俊是萧毅的孙子。侯景派军队到江城抵御萧伦的军队。赵伯超说，如果从皇城大路走，必定与贼相遇，不如直接前往中山，突然占据广漠门，出其不意，成为必定解除。萧伦听从了，晚上行军迷路，多走了20多里，庚辰日早晨在蒋山扎营。侯景见了大惊，把掠夺来的妇女珍宝全都送到石头城，准备船只想逃走，分兵3路进攻萧伦。萧伦与他们交战，打败了他们。当时山顶有寒雪，于是领军下山到爱静寺。侯景在富州山北陈列军队，已有日，萧伦进军到玄武湖侧，与侯景对阵不战。到傍晚，侯景约定明天会战，萧伦答应了。安南侯萧俊见侯景军队撤退，以为逃走，立即与壮士追击。侯景回军攻击，萧俊败走，奔向萧伦的军队。赵伯超望见，也领兵逃走。侯景乘胜追击，诸军都溃散。萧伦收集剩下的士兵近1000人，进入天宝寺。侯景追击，放火烧寺。萧伦逃奔诸方，士兵践踏冰雪，往往冻掉脚趾。侯景全部收缴了萧伦的辎重，活捉西风公萧大春、鞍前司马庄秋会、主帅霍俊等而回。丙戌日，侯景陈列所获的萧伦军队的首级、俘虏、铠甲、仪仗以及萧大春等在城下，让他们说少林王已被乱兵所杀。只有霍俊说，少林王只是小败，已经全军返回京口，城中只要坚守，援军很快就到。贼军用刀击他的背，霍俊言辞神色更加严厉。侯景认为他有义气而释放了他，林贺王萧正德杀了他。这天晚上，鄱阳王萧范派他的世子萧嗣与西域州刺史裴之高、建安太守赵凤举各率兵入援，驻扎在蔡州，等待上流诸军。萧范让裴之高督管江右援军事。侯景把南岸的居民全部驱赶到水北，焚烧他们的房屋，大街以西一扫而空。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镇守钟离，皇上召他入援，萧正表以船粮未及为借口不进兵。 侯景任命萧正表为南兖州刺史，封南郡王。萧正表于是在欧阳立栅栏来阻断援军，率领一万部众声称入援，实际想袭击广陵。他秘密送信引诱广陵令刘询，让他烧城作为内应。刘询把此事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惠礼。12月，萧惠礼派刘询率步骑1000人夜袭萧正表，大破之。萧正表逃回钟离，刘询收编他的兵粮回去交给萧惠礼，与他一起入援。癸巳日，侍中、都官尚书杨侃去世，城中更加恐惧。侯景大造工程器具，陈列在宫门前，大车高数丈，一辆车20个轮子。丁酉日，又进攻城池，用蛤蟆车运土填壕沟。湘东王萧绎派世子萧方等率部骑10000人入援建康。庚子日，从公安出发。萧绎又派晋陵太守王僧便率水军10000人从汉川出发，运粮东下。萧方等有俊才，善于骑射，每次作战亲自冒着箭矢，以死节为己任。壬寅日，侯景用火车焚烧台城东南楼。才官吴景有巧思，在城内构筑地下的楼，火才灭，新楼就立起来了，贼军以为神。侯景趁火起，暗中派人从下面挖穿城墙，城墙将要崩塌，才发觉吴景在城内另筑迂城，形状像雀跃来对应，同时投火焚烧贼军的工具，贼军于是退走。太子派洗马元孟公率千人从大司马门出击，元孟公与左右逃奔投降侯景。即有日，侯景的土山渐渐逼近城楼，柳京命令挖掘地道来取其土，城外土山崩塌，压死贼兵差不多全部。又在城内造飞桥，悬空罩在两座土山上。侯景的兵众见飞桥远远伸出，奔逃而走。城内投掷至尾聚，焚烧他们的东山，楼栅烧尽，贼兵尸体堆积在城下，于是放弃土山不再修，自己焚烧工程器具。才官将军宋仪投降侯景，教他引玄武湖水来灌台城，宫门前都成了洪流。皇上征召衡州刺史韦粲担任散骑常侍，任命都督长沙欧阳伟监管衡州事务。韦粲是韦放的儿子。到达豫章，听说侯景已经出了衡江，韦粲便向豫章内史刘孝仪咨询此事。刘孝仪说，如果真的如此，应该有敕令，怎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话，胡乱惊动。或许不是这样。当时刘孝仪设宴，韦粲发怒，把酒杯摔在地上说，贼人已经渡江，就要逼近宫阙，水陆交通都已断绝，哪有时间等待报告？假使没有敕令，难道就能心安吗？韦粲今天还有什么心情饮酒？立即骑马出去部署军队。将要出发时，恰逢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兴派使者邀请韦粲，韦粲便骑马前去会见萧大兴，说上游的藩镇江州距离京城最近，殿下案情里确实应该率先行动，但中游重任需要应接，不可缺少镇守。如今应当先虚张声势，一阵到彭城，派遣偏将率领部队跟随，这样事情就足够了。萧大兴认为他说的对，派遣中兵参军柳兴率领2000士兵跟随韦粲。韦粲到达南州，他的表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也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到达衡江。韦粲立即运送粮食兵器供给他们，并散发自己的金银布帛来赏赐他们的战士。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从张公州派遣船只迎接柳仲礼渡江。丙辰夜，韦粲、柳仲礼以及宣猛将军李孝卿、前司州刺史杨押人、南陵太守陈文彻联军驻扎在新陵王游苑。韦粲提议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，通报下游各军。裴之高自认为年龄和官位较高，耻于位居柳仲礼之下，商议多日未能决定。韦粲激昂地对众人说，如今大家一同奔赴国难，道义在于消灭贼人。之所以推举柳司州，正是因为他长期捍卫边疆，先前就被侯景所畏惧，而且他的兵马精锐无人能及。如果论官位高低，柳仲礼在我之下，论年纪他也比我小，只是因为国家大计，不能再计较这些。今日形势关键在于将帅和睦，如果人心不齐，大事就完了。裴公是朝廷的老臣，难道应该再携带私情来阻挠大计吗？我韦粲请求为各军化解分歧。 于是乘单船到裴之高的军营，恳切地责备他说，如今皇上和太子处境危急，狡猾的寇贼罪恶滔天，臣子应当齐心协力，怎能自相矛盾？豫州如果一定要标新立异，刀剑就会指向你。裴之高流泪道歉，于是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。宣城内史杨白华派遣他的儿子杨雄率领郡兵随后到达，援军大量集结，共十多万人，沿着淮河建立栅栏，侯景也在北岸建立栅栏来对应。裴之高和他的弟弟裴之衡率领一万水军驻扎在张公州。侯景囚禁了裴之高的弟弟、侄子、儿子、孙子，靠近水边陈列军队，把囚犯连锁排列在阵前，把顶货、刀具放在他们后面，对裴之高说，裴公如果不投降，现在就煮了他们。裴之高召集善于射箭的人，让他们射自己的儿子，射了两次都没有射中。侯景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在后主挑战，柳仲礼想要出击，韦灿说，天色已晚，我军疲劳，不可以作战。柳仲礼于是坚守营垒不出战，侯景也领兵退去。湘东王萧毅率领精锐士兵三万人从江陵出发，留下他的儿子随宁侯萧方珠留守，咨议参军刘之逆等人三次上书请求他留下，萧毅回信不同意。鄱阳王萧范派遣他的部将梅伯龙在寿阳进攻王显贵，攻克了外城，进攻中城没有攻克而撤退，萧范增加了他的兵力，让他再次进攻。东魏大将军高澄忧虑民间钱币滥砸恶劣，商议不禁让百姓私自铸钱，只是在市场门口悬挂秤，钱币重量不足五铢的不准进入市场。朝廷议论认为年成不好，请求等到其他年份，于是停止。西魏太师宇文泰杀了安定国臣王茂，但并不是他的罪过。尚书左丞柳庆进谏，宇文泰发怒说，你偏袒罪人，也应该治罪，把柳庆抓到自己面前。柳庆言辞神色不屈，说，我听说君主被事物蒙蔽就是不明，臣子知道而不见争就是不忠，我既然竭尽忠诚，不敢吝惜一死，只是害怕您不明罢了。宇文泰醒悟，立刻派人赦免王茂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赐给王茂家钱帛，说，以此表彰我的过错。丙辰日月底，柳仲礼夜间进入韦灿的军营部署各军，第二天天亮将要会战，诸将各有据守的位置，命令韦灿驻守青塘。韦灿认为青塘正当石头城的中路，贼人一定会争夺，颇为畏惧。柳仲礼说，青塘是要地，非凶不能守，如果担心兵力少，应当再派军队相助。于是派直阁将军刘书印帮助他，